印尼发生大规模骚乱，90年代的阴影再度来袭。我是会长朱迪。这两天，印尼又上了热搜。8月27日，在印尼首都雅加达，数千人包围了国会大厦，要求通过一部搁置了18年的法律——资产没收法案。白天还算和平，到了半夜，人群中开始出现大量戴头盔、穿黑衣的蒙面人，行动高度协调，企图冲击国会大厦，向院内投掷石块、燃烧瓶，当街点燃轮胎。警方被迫发射催泪瓦斯，出动水炮车驱赶人群。随后，印尼政府部署了18500名防暴警察，国会周边主干道全部封锁，才压住了骚乱。整个过程共造成1人死亡，322人被拘留。蒙面、打砸、烧轮胎，这一看就是咱西海岸朋友的手法。在骚乱出现后，网上立刻有人配合带节奏，又排华了，都是你害的，就你保护不了华人。朋友们不用理这群职人，这次骚乱和华人没有半毛钱关系，这是印尼民众被本国政客逼到绝路之后的总爆发。第一，这次抗议的对象是印尼国会议员，印尼国会共575名议员，95%以上都不是华裔。第二，当下的印尼已经和曾经大不相同了，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，目前印尼是除了咱们以外，全球华人最多的国家，纯血华裔大约1100万，加上混血的数都数不清。这里说一下，人最常带的一种节奏，就是把海外的华裔和华侨混为一谈，塑造一种咱们不管东大人，但是美国管白人，且美国人无人敢惹的印象。华侨是咱们自己人，有身份证，随时都可以回来。有时候海外的问题非常复杂，不是咱不管，而是在国际法中有一条最基本的属地管辖原则，意思是你在哪个国家的领土上，就要服从哪个国家的法律。不单咱们，美国、法国、大俄等等全世界的国家都是一样的。真的意思是，美国人在哪里都可以横行霸道。你们日本人是狗，在东京、美国天兵为所欲为，别人就也一样吗？由于美国人最喜欢用 CIA 在各地制造混乱。2012年的时候，美国驻利比亚大使斯蒂文斯被直接抓了起来，送进盒子。人家给你美国人面子了吗？至于说发生极端事件的时候，咱是整个世界对本国民众最负责的国家了，没有之一。苏丹撤侨就是典型的例子。2023年，苏丹发生骚乱，咱们安排了海军南京舰和微珊湖舰过去撤侨，共将940名中国公民从苏丹港安全撤到了沙特。当时帮助的也有海外国籍的华人，并且还帮助216名友好国家的公民撤离。而美国政府别说白人了，要求美国人就地避难。要知道，在苏丹内部可是有超过1.6万名美国平民的。那美国在干嘛呢？当时民主党和共和党正因为佛罗蒙州一个学校政策吵得不可开交，这个学校宣布，在与5年级及更高年级的学生交谈时，不允许使用男孩和女孩等字眼。毕竟美国性别多，不能这么简单分类。那怎么分辨呢？以分泌精子的人和分泌卵子的人代替，并提倡全国推广。那按这种说法，美国在苏丹不管美国人也就可以理解了。你没有办法分辨性别，怎么登记？上船之前先得排这个东西证明性别。我们尊贵的前议长佩洛西怎么办？80了怎么排？前总统乔拜登更别提了，排便都费劲，一使劲假牙直接崩了一地，你这还怎么撤侨？实际上，这群职人疯狂带节奏，并不是关心华裔，是为了掩盖美国和五眼联盟国家内部当下正在发生的真正排华问题。2026年8月14日，美国发生了一件极为恶劣的排华事件。美国大几百万粉丝的主持人伊恩·克罗斯兰居然公开宣称，一旦中美起冲突，应该拘禁所有能够找到的华裔美国人。这个言论太炸裂了。特朗普刚来唱过我爱北京天安门，动华侨给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，但能说出这种话，可见欧美海盗已经对西方华裔动了抢劫的歪心思了。说回来，印尼的问题，那不是针对华裔，为什么印尼还会骚乱呢？因为印尼的议员们实在太畜生，他不是今年乱，而是每年都乱。印尼国会议员的月收入普遍超过1亿印尼盾，也就是大约4.3万人民币，最高能到10万人民币左右。这还只是工资，只要当了议员，那是鸡犬升天，能贪的钱一个不落，五花八门的津贴一大堆，包括但不限于职务津贴、通讯津贴、荣誉津贴、大米津贴、助理津贴等等。说白了，家里有狗的都能整出来个狗粮津贴。点燃这次骚乱的是住房津贴，每个月每个议员5000万印尼盾，约合2.2万人民币。这笔钱对于印尼普通人来说是什么概念呢？在印尼首都雅加达，普通人的月均收入中位数才310万印尼盾，大约1350块。这可是在首都，外岛农村也就在300块左右。单个的住房补贴就是雅加达普通人收入的16倍，是农村的近100倍。懂个玩旋转门，还知道发个大饼，按着收割。印尼议员这种操作和明抢有什么区别？在去年8月，同样的问题已经引爆过一次骚乱了，这次比这一次要厉害得多。多地议会大楼、警察局和政府设施遭到纵火，抗议者甚至直接冲进了财政部长和多名议员的豪宅，将内部财物洗劫一空，并点火焚烧了豪车豪宅。 根据印尼方面的统计，2025年大骚乱，工造成至少10人死亡，约20人失踪，受伤人数为1042人，全国高达3300人被捕。所以说，今年不特殊，也远比不上去年的规模。有朋友纳闷，既然都这样了，难道就不能少贪点，改变一下现状吗？改不了，咱们觉得议员不当人，但在东南亚那个地方，这属于是基槽。印尼的政治经济是被大家族高度垄断的。拿苏哈托家族来说，统治印尼32年，3个儿子3个女儿，控制印尼的金融业、汽车业、电力、建筑、交通、森林、矿山、媒体、房地产等等产业。印尼几乎每个经济部门都有苏家的人。在印尼民间也流行一句话：苏哈托家族打个喷嚏，印尼经济就感冒。前总统佐科家族也紧随其后。佐科当了10年总统，下台之前安排得明明白白，长子吉布兰38岁破例当选副总统，小儿子卡桑直接空降担任政党领袖，女婿鲍比当选经济重镇棉兰的市长，妹夫埃瓦尔当上了大法官。现任也一样，总统普拉博奥是苏哈托的女婿，祖父是印尼国家银行创始人，父亲是两朝内阁成员。白话说，在印尼政坛，大部分老铁都是没出五福的亲戚，你怎么削减？这是咱们看到通讯、助理甚至大米都有津贴的原因所在。所以，印尼民众要求的资产没收法案足足搁置了18年。如果说家族政治是内因，那么美元潮汐就是外因了，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美国一加息，全球资本就会回流美国，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就会出现贬值。2026年上半年，印尼盾对美元贬值了7.23%，从年初的11670跌到了17875，一度跌破18000。货币贬值就意味着进口商品更贵，用品全线涨价，叠加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所引发的通胀，印尼确实扛不住。要知道，印尼贫民窟的情况和菲律宾是相差不大的，说是野人生活都不为过。赤贫人口高达2293万，印尼盾在贬值，资本在外逃，穷人在贫民窟里挣扎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议员连上个厕所都要拿津贴，换谁也受不了。那印尼每年都出现大大小小的骚乱，也就不奇怪了。目前，根据印尼官方发布的最新消息，大规模骚乱已经基本平息。印尼国会给出的承诺是，他们将严肃透明地讨论资产没收法案。咱们就等着看之后局面的发展吧，会长才给朋友们跟进。好啦，本期节目就这样啦，我是会长朱迪，谢谢大家的陪伴，我们明天见。